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三宝歌的内容。上次我们讲到二谛总持，三学增上。我们讲到了二谛呢，把整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也都包括在里面，就是指宇宙法界一切的真理。谛呢，就是真理的意思啊，真谛。真理，我们世间众生之所以有很多的烦恼和痛苦，就是因为对这个宇宙法界的真理呢不了解啊，所以才有了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然后给自己造作了许多的罪业啊，承受了种种的苦果。所以佛告诉我们，想要真正的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必须要觉悟。觉悟了以后，一切的心理行为就全部呢与宇宙法界的相应，跟这个真理相应以后就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不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和痛苦。所以佛法，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讲经49年300余会目的就是让我们大家明白这些真理让大家能够彻彻底底的开智慧，彻彻底底的过上自在无碍的生活。所以这个真谛熟谛是我们最终呢要通达的。那么这些真理呢，也是在宇宙法界当中本来就有的所以不是佛发明创造的，就是佛觉悟了，也是佛发现了这个真理。所以在佛的经典当中呢，把这些真理告诉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众生呢也能够去体悟到这些真理那么怎么样去才能够证悟到这些真理呢？那就需要三学增上，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我们才能够逐步的体悟到这些真理。否则的话，纵然你有世间的聪明才智有世间的很高的文化层次，你对这个真理仍然是没有办法去体悟的。所以佛法呢它有理论、有方法、有次第，所以它是这个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实践来去验证这些真理。其实这个验证的过程就是我们体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真正获得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些次第，一步一步的去学去修，你永远跟他呢是不相应的。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大家呢大部分人都是有文化的，但是给你一本佛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弄明白 或者是法师给你佛经里面讲的道理讲了很多，你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说世间法的知识和世间法的观念跟佛法呢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你不顺着这个佛法的楼梯一步一步的，你就不会达到佛法的巅峰，你走另外一条路是没办法跟佛法紧紧相应的。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开智慧，要明白宇宙的实相，就必须要通过修行通过这个学和修，就三学真上。这个三学呢，就戒定慧三学。这个戒定慧三学在佛法当中任何一个法门，任何一种修法都是离不开学和修的所以闻思修三会，这是可以说他们是融合在一起。如果说我们要跟他讲这些道理呢，要分开来讲三学是什么然后三会是什么，但是真的在用功的时候，这些都是相辅相成，是密不可分的。说闻思修，所以佛法跟有些宗教呢不太一样。大部分的宗教呢，你信就行了，经典上怎么教你做就行了，他不会给你讲太多的道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是佛法呢，它允许你去思维，你听了它的道理，你可以去思考，明白道理。所以在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禅宗里面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当然，这个禅宗里面这个疑呢，跟我们普通的疑惑它不一样，它是叫疑情。那藏传佛教里面这些尤其在出家人当中，它有辩经。辩经呢，就是或者你提问题，他回答；你提问题，他回答。回答的人坐在那里，提问题的人站着，好像很严肃的手一拍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回答什么经怎么说，什么论怎么说。然后他就要给你讲明白，也就是佛法他让你去追求究理，让你打破砂锅问到底，都能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当然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学佛的层次不同和我们智慧的高低不同，可能太高深的给你讲了你还不明白，但是他告诉你，你达到了一定程度，你会明白。他绝对不会是很强词夺理的。所以佛法跟其他的这个宗教呢，有这么一个区别。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佛法不是宗教，它真的是一种对人生有智慧的一种教育所有的社会大众，让他们能够过一种很理性明明白白的过日子所以说佛法讲的人生所有的问题，它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圆满的答案像我们世间很多人，其实他生出来他也不去想这些问题也不想人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来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干什么，像这些道理很多人从来也不去思考生出来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活干活，也不思考人生的意义 西，人生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间啊？所以这就闻思心。但是你要了解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时候，首先你闻，闻了就听闻，就学习的过程，或者是老师给你讲课，你去听他讲课，或者听光碟，等等，不管你，或者你看书，看书也是闻，从书上得到这些知识。但是有一个要求呢，你必须呢是正确。所以我们佛法修学呢，处处要求我们要修学正法。如果你一开始就学错了、学邪了，那你这个真理呢，永远不可能得到。你第一步就迈错了，你怎么可能走到成佛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这是正法。比如说，你所学的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念呢，就是对佛的一个信念，就是佛的智慧是绝对圆满的佛给我们讲的这些经法呢一定呢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就保证我们学的是佛所说的法，修的是佛教给的方法这样呢就不会至于我们走偏差。所以你看佛法它是非常包容，也非常随顺，也非常平和的一个宗教，它不会用一些方式方法强加于别人，你必须学，不学就怎么样。你像在佛法，你学佛也可以退出随缘，也没有说是像有些入了这个教以后你不能退，退了以后要什么遭什么报应要什么天打雷劈就让人内生产生恐惧，就入的时候还要掂量掂量，走的时候还是要恐惧，这恐惧一辈子都跟随着。佛法不是这样，但是佛法讲一个因果，但是不是因为你学了佛了你这个因果就没有了，不学佛这个因果就有了没有，不管你学佛不学佛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因果，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不分你学佛不学佛。你学佛了就有可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不学佛离开正法的引导，你就可能走向这个造作种种罪业的这个路子。但是你将来生善道堕恶道，跟学佛不学佛不是因为学佛我就能够生到善道，不学佛就一定要到恶道去，佛法不这么讲佛法只是给你一种智慧，告诉你你该怎么走，走什么样的路能够得到善果，走什么样的路你会得到恶果。所以佛法是一种教育，它不用任何的形式来勉强因为勉强不得，任何事情都勉强不得像佛法度众生也是一样，有缘呢就跟你讲，没缘呢讲也不跟你讲，讲也白讲甚至对有些人讲了以后反而呢起到反效果。但是我们又不消极，又要发菩提心，积极的去度众，只要有缘我们就要善巧的接引他，让他能够接触正法，接触善法，让他走这个离苦得乐的路。但是怎么随这个缘呢，那就靠你的智慧去把握。 用你的智慧呢去把握尺度，把握方法。哎，我跟他讲个讲到什么程度他能接受，哎，不要讲得太过了他又反感，啊，对他要求高了他又不敢学了，啊，不要求他呢他又进步不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啊，要用你的智慧。还用什么？我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能够哎明白这个道理，然后能够接受？哎呀，如果方法用这个方法，可能他就不学了啊，甚至呢反感。所以说这个度众生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不管是自己要离苦得乐，还是帮助别人离苦得乐，都离不开。所以我们大家要加紧学啊！啊，我们现在这个佛学社一个星期只有一天的课程，很多人都找不出这个时间来。其实，如果说大家能够经常接触这些古圣先贤的智慧，你的生活呢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古人讲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什么概念？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这个佛法确实能够给我们生活、给我们的工作啊，各个方面都能给予我们啊，是正能量。不管是在你遇到这个好缘的时候，还是遇到恶缘的时候，它都能给予你很强的力量，让你能够把握，啊，能够这个把这些不好的能够排除掉，让好的事情能够得到增长。所以说，这个想要得到幸福的生活，想要过自在快乐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得来的。这也是因果，你不做这个因，你想得那个果，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去学佛，你就不可能开智慧；你不去修行，你就不可能得解脱。所以你看佛法当中，虽然说佛法的加持，那也得你去感恩佛菩萨才有应。你不感恩佛菩萨，不会有应。这个感恩什么？感恩就是你的心和你的身，而且一定要真诚。所以这个真诚里面呢，就是没有虚假的东西。啊，不像我们世间有很多人也是，哎呀，这个到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真的去烧香拜佛。拜神什么都拜过了，但是他那个心呢，他是自私的心。甚至有的人希望啊，菩萨保佑我，然后惩罚他，这种心态，心本身呢就不善。你想想佛能跟你同流合污吗？哦，就你好啊，别人都不要好了。所以本身他这个心呢就有问题，他这个知见就有问题，你说他能得到吗？那佛菩萨帮你这样的人呢，不成帮凶了？所以说你在求佛菩萨的时候，首先要保证你的心是善良的，善的事情佛才会帮你成就，恶的事情佛菩萨不会帮你成就的，帮你成就的害了你了，所以往地狱里面推你了。所以说那个不好的事情你成功了，那也不是佛加持你的，那是可能是魔加持你的，你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说这个闻呢，一定要闻到正法，闻不到正法，那你一辈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在这儿差一毫，越走偏得越厉害，你永远不可能得到解脱。啊，说这个闻很重要。 么我们接触到佛法以后呢，一定要去思维，这个思维呢就是体悟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佛法里面讲，要依义不依语，是依法，你一定要思维佛法的真实意。我们这个读经前面都有开经偈，这个开经偈呢前面就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你读了佛经呢，看到佛经这句话了，你用你的意思去理解，那不是佛法，那还是你的法。所以一定要理解佛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现代的众生呢，愚痴呢，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总觉得我的认为是对的，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开始，不容易接受别人的这个建议，这个本身呢就是没有智慧。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他是掌握这个理，我对了，那我就继续按照我这个理去做，我错了，我一定要虚心接受，哎呀，这是善知识，哎，告诉我这个，哎呀，不然的话，我要是不知道，我还真掉到恶道里面去。所以说这个善知识呢，一定是能够给予你正确的引导，能给你正确的建议，能够帮你离苦得乐，这样才有善知识。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这个就别人的建议，就造个什么呢？我们社会上能够给你一个建议的人还少，到处吹你捧你，你做的不好，哎呀，这个真厉害，怎么怎么啊？如果你自己再没有理性，再没有智慧的话，那就彻底完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他讲的话到底是什么话，是真正是帮我的，还是在吹我捧我的？我们有一些同修呢，学佛呢，但是这也是一个好现象，比较谦虚，别人一赞叹就，哎呀，师傅啊，快妙或者，其实这个赞叹呢，你还要看别人是出自于真心的赞叹，还是吹你捧你。如果你这个做的确实如理如法，人家是对的。我们这个赞叹的法门，这个赞叹本身呢，就是你看到别人身上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经一个赞叹。哎呀，你看人家修得多好，你看，哎呀，咱们这方面不足，就应该要见贤思齐，这个赞叹是对的。所以说，当遇到别人赞叹，我们谦虚啊，不敢当，我差得很远。这个谦虚是对的，但是别人赞叹他也是对的。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呢要用智慧呢去分辨，用智慧呢去理解，不要别人赞叹呢一身烦恼，这也不好。但是别人赞叹呢，我们觉得，别对我们是肯定，说明我们做对了。更另一方面，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看，哎呀，我做的这么差，别人都这么赞叹。哎呀，那我不行，我得继续努力啊，不然的话不好意思，这就反而对我们是真伤啊，是对赞叹。那么对批评呢，我们也是要用一个不变的理来去衡量，他批评我对不对？对了，那是善知识啊，我应该感谢人家给我提出这个建议啊。哎呀，师兄讲的真对，以后我要注意，我们自己真的往心上去了，以后真的要去改变，那你就提升了。如果别人给你提出很中肯的，很正确的建议，你反而讨厌人家，那你完了。也可能你说一次你不听，说两次不听，说三次还不听，以后不会再给你建议了，你就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善知识。我们做不到，我们应该生惭愧心。但是别人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很善意的这个建议， 我们应该感恩，不能够生反感。我们做不到，是我们自己境界不够，我们烦恼重，应该去要求自己尽力的去提升自己。你不能把那好人当作仇人啊，那就是我们的不对，那就说明你没有智慧，你连好赖人都分不清楚。说这个时候呢，就该警醒自己了呀。我是不是路又走错了？因为当你失去智慧的时候，你路就已经偏了。所以佛法的修学在什么地方？就在起心动念之上。所以我们大家的常，为什么六祖大师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就是智慧呢，要常常在你的思想里面。因为我每做一件事情，每思考一件事情，都是要你身口意三意。首先你的思想，你在思考我要怎么说话，我要怎么做事，就第一念就是你的意念。如果你这个时候有智慧的话，你这个意念就保持正确，你发动你的口业说话，哎，你也是说得很恰当，也说的是善语啊，不会是恶语。你身体所造作的也都是善业，不会是恶意。所以听闻了正法之后呢，一定要如理思维，这个思维呢也一定要随顺佛法去思维，你不能够乱想。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现在这个啊，这个媒体发达，特别网络发达，哎，你看到里面这个说什么话的人都有。你要是没有一个政治政见的话，你就会被这些受影响。这里面贪嗔痴慢疑全部都有。你像现在这个真的是佛讲的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真的如恒河沙。因为我们在看一个新闻啊，就是在手机上看个新闻，这个新闻后面就有很多评论，那个评论你看多少评论，几万条评论有的，你说这还不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一条新闻就一万条评论。你要天天你看新闻，你要怎么办？真的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没完没了。你要是没有正知见的话，你一看他那个评论啊，一下子他嗔恨心起来了，你也跟着嗔恨心起来了，是吧？他愚痴你也跟着愚痴，那你不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学佛的看了这些你就明白，哎，这些众生怎么办啊？当然言论自由了，你可以随意发表言论，但是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人整天没事儿，正经事儿不干，在那里闲聊，真的有没有想想，你发布那些言论真正能起到作用吗？浪费了自己的光阴，浪费了自己的正事，人都在说忙，都在忙什么呀？都在忙一些无聊的事情。真正从我们人道来讲，我们人世间啊，第一大的事情，孝养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至要这个儒家讲，至要莫若教子啊。你活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不过两个，最重要的是把你孩子教育好。这个社会风气为什么不好？因为太多不好的子孙了。这些不好的是谁教育出来的？都是父母教育出来的。所以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都是有根源的。百善孝为先，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和孝顺自己的上一代，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父母生你养你培养你，这个恩德一辈子都要回报。我们想想，你小的时候一点一点，从你怀胎的时候，母亲有百般的呵护，出生以后更是，你那个时候一点能力都没有，嗷嗷待哺，饿了就知道哭，想要这个就跟爸爸妈妈要，想要那个就跟爸爸妈妈要。你说等父母老了，他走不动了，他需要你嗷嗷待哺的时候，你不管。你说，就从对德教育来讲，你都不讲信用，更不要这种恩情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孩子不教育，也不懂得教育，这个教育孩子呢？还有一定要以身作则啊！你父母都做不到，你让孩子做，孩子不服气，肯定。大家可能自己想想看，你的孩子听话的孩子家里，他父母一定是以身作则。你父母在孩子心目当中都不是很伟大的，都人家孩子都瞧不起你，你说话他怎么会听呢？师长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世间的正事儿，教育自己的子女，孝养自己的父母，你教育需要钞票，孝顺也需要钞票，所以你还必须得工作。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各个行业都出问题？因为各个行业人工作都工作不好，互相害，这个行业害那个行业，那个行业害其他的行业，都是这样互相伤害。所以整个社会秩序变成这样，真的是首先没有智慧，他弄不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你害人家，人家就不害你了。因为大家都不要有害人之心，这个社会不就和平吗？不就平安吗？非要这个投机取巧的要去想方设法的要去觉得自己聪明去害人，你害人的同时，也是在受别人害，因果是谁都逃不掉的。所以说这个文能要为正法，思维呢也要正思维，也要如理思维，要跟佛法相吻合，不能跑偏了，跑偏了就完。修就是落实到行为上，我看明白了，我想明白了，那我就不折不扣的去做到，这就是简行并重，言行一致。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美好的生活，但这个美好的未来，美好的生活是需要我们创造的。这个创造呢，就是文思修三会，文会思会修会，在这里面最强调一个会。不管你看书听经文法，你也有智慧，你思维呢也要有智慧，你要如理思维。 要跟佛法相应，不相应的就跑偏了。修呢也要有智慧啊，刚才不是讲了吗？修学在哪里？就在你的起心动念之上，就在你的言语行为的造作之上。你举手一投足，你都要弄清楚、弄明白，我该不该做？该做的做，如法的做，善的做，相反的不去做。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眼光能放得很长远。我们世间人说，啊，说有些人鼠目寸光，只能看着眼前这一点。现在很多世间人都是这个样子，不讲不想未来的果报。我们有智慧的人、学佛的人，我们明白因果的道理，我们不能跟他一样。我们是要求解脱的，跟人家不一样，人家不顾后果。或者说他没那个智慧，也想不到那个后果。所以说我们处处都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得到解决。小事情你可以迎刃而解，大事情你也可以一点一点把它解决，不会被任何的事情困住，你都能够得到解决，解决了就解脱了，不解决的话，你永远不能解脱。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他一定是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善巧方面的去面对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境界，而不是逃避。逃避是没有用的，你在这儿逃避了，你在那可能还会遇到。所以说正确的啊，我们是要解决它。当然我们佛法讲要随善缘，要远恶缘，要贴近善知识，要远离恶知识。这个智慧的抉择，这个不是逃避。因为我亲近善恶知识，我将来我就堕落了，这是我正确的选择，不是逃避啊。所以遇到恶人、遇到恶知识、不好的人，我们就敬而远之。但是我对他们不憎恨他，因为我知道他也是个可怜的众生，他没有智慧，他只是暂时的迷失，我不恨他，没必要恨他。他比我更可怜，我还有点这个觉知，他连这个觉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堕他嘛，又堕不了，我又说服不了他，只能够远离，对，敬而远之。我们也不憎恨他，我们也不得罪他，我们也不惹他。遇到善知识的，亲近，我们就共事，我们就一起的进步。所以这个不是逃避，但这是我们正确面对。我遇到恶缘怎么办？我遇到恶人怎么办？遇到恶事怎么办？远离，绝对不能跟他相应，一相应了就造下罪业。这就是积极的正确面对，用你的智慧啊。既不得罪他，我们又回避了这个，这个造作恶业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三学真少啊，从这个文思修上面，让这个戒定慧三学不断不断的增长。戒啊，我们上次讲过了。我的一切教法当中，无非是教我们做恶梦、做众善、恶行。然后菩萨戒里面多一条， 设善法界，众善奉行；设律仪界呢，是诸恶莫作；饶益有情界就是普度众生。啊，所以这是我学习大乘佛法，度众生是戒律。你要不发菩提心，你不度众生，那你犯戒。特别大家受了菩萨戒的人，你看看每一条戒律，它的中心根本就是菩提心，每一条戒律都是发自于菩提心。如果说你做不到，你肯定没有菩提心；或者说你做到了，你没有菩提心，那也不叫是菩萨戒。啊，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呢，有智慧的去理解，然后呢去把握。啊，戒定。楞严经上面讲，因戒生定，定了就是坦然。我们不造作恶事，我们不惹人，你现在过得踏实，你也不会担心别人来找你寻仇来报复，哎，你也不担心警察来抓你啊，因为你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你睡觉、做事、生活，你都踏踏实实的。天塌下来，你也是不惊不慌。所以这就是因戒生定。当然，这个戒呢，是方方面面的。定呢，就是对周围境界的。不被周围境界干扰。那么说的抽象一点，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很高深啊，这是大智慧，真正的大禅定。就对，因为佛法讲的一切相都是虚幻，都是无常。为什么它虚幻呢？因为它是暂时存在的，原生原灭，它不永恒。所以得到了它还是会失去的，所以说没必要太过执着。内部动心，你能把外面的一切的境界你都看破放下了，你心自然就踏实。所以这个相呢，诸法的相很多。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外不着相呢？你就要用佛法智慧呢去化解。有不同的，把智慧的运用呢，就是观想。这个观想呢，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用智慧呢，来解决你思想上的问题和你所面对的一些境界。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这佛法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种智慧都可以解决。首先佛就告诉你，一开始佛成道以后说四谛吧，一个苦，第一个就叫苦谛，这个世间是苦的，所以你想在娑婆世界一点苦不受，那你是痴心妄想，所以你受苦就对了。娑婆世界本来就是苦的，你想不受苦，哪有这个道理？但这个苦呢，佛法讲以苦为师，苦呢可以当作我们的老师。我们为什么学佛？为什么修行？就是要离苦啊！要没有苦，我们还要修行吗？所以这些让我们修出离心，哎，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个样子。 苦来了，我们各一个的要精进修行，要赶紧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要得到永恒，永远离苦得乐。所以说这个苦呢，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对我们来讲，它就成了真善的因缘，对我们就不成障碍。越苦我们越接近，推动着我们赶紧的修行，赶紧了这个事。所以古大德说，病重方知身是苦，魔多凡死道心艰。生病才知道这个世间的苦，人生的苦，才能知道处理掉，才知道求解脱啊。魔多凡死道心艰，你修行过程遇到魔障，你才知道，哎呀，原来修行不容易啊。你得用加倍的努力，你才能够突破这个魔障，你才能够解脱啊。遇到的障碍你就退缩了，遇到的障碍就退缩了，你怎么可能成就啊？所以是修行的是，越练越勇，越修越精进，这就上道了。如果说在修行过程当中有点境界你就烦恼了，有点境界就退心了，你注定不要这辈子，你可能再过几辈子也不可能得到解脱。所以说我们其实佛法呢给我们一种智慧，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其实你在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承受的能力增长，并不是说这个世界苦没有了，苦还在那个地方，只不过你用你的智慧和用你的善巧方便，你把这个苦呢看破放下，苦也不是苦。因为你承受的苦的能力加强，另外就是你的欲望降低，所以说你的苦就减少。所以这个世间的苦其实它还是那个样子，生老病死。难道修行人就没有生老病死吗？一样有生老病死。可是人家在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的时候，跟那个没有智慧的人截然不同。人家心情很坦然，哪怕得了绝症，人家都很坦然。人迟早会死的，比我早死的人多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病？自己过去生活中业障太重了，造的业太重，你造的业你不承受怎么办？所以在这个业果承受的过程当中，你反而是一种觉悟。你反而能让自己都得到解脱，因为其实你没有退路。你的退路，如果是你不积极修行，你的退路只会让你更苦。人世间这点病苦那算什么呀？你看看《地藏经》里面，你要堕到地狱里面，那啥苦啊？你再看看那个畜生道的苦。整天鱼呢让大家活的都把鳞都给刮掉，大家想想切肤之痛，哎呀，你想象都能想到那个众生他有多苦。你说我们这点病痛，哎，扎个刺来割到口子，那算什么呀？真的不算什么。所以说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你只有硬着头皮只能往前冲，你不能退转，你不能放弃，放弃你将来你更苦，到时候你还是你不受也不行，不由你，业力做主。所以说这个世间呢就是苦的世间，所以只有增长你的智慧，只有锻炼你的更强啊，你应对苦的能力和应对这个苦的这个智慧越来越强，你就没有苦了，你会感觉到苦。而且你有智慧呢，会回避一些苦。为什么？你不做苦因，那苦果就不来了。所以说啊，比如说我们 原来没有这个该犯法的，我现在有这个不犯法，我就不用做牢，对吧？你就不用受了孤独的苦，不用受了种种的苦，煎熬的苦。我不跟别人起冲突，我不跟别人打架，那我就不用断个脖断腿儿，这不就是了了艰苦吗？这是智慧来的，智慧给你迎了一条光明的路，所以说这些苦你都回避。你以前可能火气很大，动不动跟别人打架，我现在学佛了不打架。你看现在的打架，动不动就刀棒子枪都来了。你说你要跟人起冲突，你要是没智慧的话，你要扶不住自己的烦恼的话，你肯定是痛苦的。所以佛法的智慧能够让你回避痛苦，能够让你在痛苦当中感受不到痛苦，能够让你在痛苦当中更加的超脱，这是佛法能够给予我的。你说我学了佛了，就算我一发脖子啊，就是一点苦都不受，除非你过去修得好，大福报有可能一辈子不生病，一辈子生活顺利，周围的人也都顺利，这种人真的是简直是凤毛麟角，可能有，但是太少太少。所以我们还是要锻炼我们自己的智慧，锻炼我们的力量，比较保险。阿弥陀佛。啊，所以说这个定呢，你有了这样的智慧，你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就坦然，坦然就是定。那么说到甚深的禅定呢，那就跟智慧是一体的啊。所以临界生定，因定发慧，那个发起来是真正的智慧，真实的智慧啊，不是我们学来的这个智慧啊。所以说三学增上啊，这三学不断的增上呢啊，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都是法的力量，法的作用，所以你要皈依法。你要不皈依法的话，这些东西你就都得不到，你都不可能拥有。你跟世间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该烦恼烦恼，该痛苦痛苦。你有了智慧，有了佛法的这个智慧，那你就可以得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境界。别人痛苦，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这是用法的力量。所以说我们要皈依法，没有法为作为依靠，我们这一辈子苦，将来生生世世一直在苦海里，没办法得到解脱。我们有法的这个依靠，我们这一生能够得到解脱，我们将来永远都得到解脱。啊，尤其修学净土法门的人。我们这一生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了百了，永远的解脱，一生成佛。啊，法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不能离开，离开了就麻烦。所以我们常常的要心生智慧，常常的要熏习佛法。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